今天是第58讲，今天讲这个第九份增商会学。增商会学份第九，如是以说增上新书胜，增商会书胜云何可见？咱们前面讲过，这个第七份是增商戒，第八份本来一般我们说是戒定慧，第八份应该是增商定。但是呢，它不叫增上定，它叫增上心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定的范围窄。严格的意义上讲，定呢就是止。哎，你能把这个一切杂念排除、排除、排除、排除到最后，就是所谓最高的定，世间最高的定，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定，就是那个都形不成一个整个那个明晰的概念了，迷迷糊糊的那种。有点潜意识状态的，哎，就是没有想法了，那叫定。这个心呢，比它就宽了，是把什么呢？把智慧慧，就是那个观，加进去了。说广修定也得观，但是你要是为了修定的那个观，那个观是为了去东西，是为了去你粗分别、细分别，去，是为那个。得那个止而观，那是就是定的范围。这个增上心呢，这个观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法的智慧的观，哎，那个般若智慧的观。在这个正初地的时候呢，五蕴皆空的般若正见，这个观跟那个定呢合一了。为什么呢？五蕴皆空，现在我们是要想很多我们才能想明白，到这个正初地之前呢，这个五蕴皆空观呢就集成一个就集成一个念了。哎，你到最后说无意无意，就是一个无意，然后就变成那个，就是你只能那个由于习气在定中呢零零星星的升起一些色声香味触，甚至那个话都生不起整的来了，生一个字母，哎，你无意无意就用一个无意来空，到最后意不起了，就剩一个唯识无意的唯识，就剩这一念了。所以到最后正初地的时候，是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观跟那个定呢合一了，就是观也观成了就一个境。哎，这样的话就叫止观双运，就变成了增上心学，就是里头这个定里头包括观，包括智慧。说这个地上的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说到了地上菩萨，就是增上心，就是上了一大台阶，哎，这个高级的心。说这个的书生处已经讲完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讲。增上慧就是地上菩萨的智慧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呢？一开始呢，他先分16个方面给我们介绍，为他就来讲无分别智，就是这个地上菩萨的智一直到佛都叫无分别智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分别就是凡夫的那个我们现在的这种分别，就是从地上菩萨一直到佛，他里头的智慧里头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，所以他叫无分别慧。这个无分别智呢，他分16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他的殊胜。若自性，就是说起自性来。什么叫自性？就是这慧本身是什么？本体。若所依，他依靠什么？升起。若因缘，哎，它的因是什么？若所缘，这个智慧它对的境是什么？若形象，这个智慧它行起来它是什么样的？若任持，若住伴，若意熟，若等流，若出离，若智究竟，若加行无分别后得智，这个呢可以加上这个顿号。若加行智，无分别智，后得智， 这是这个三个无分别智，哎，若差别，若无分别厚德譬于，这个无分别跟厚德也是那个两个，就是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是厚德智。若无功用作事，若甚深，应知无分别智，名增上殊胜。就是地上菩萨的智慧的殊胜呢，可以表现在这十六个方面，下边会一个一个的详细介绍。下边就开始介绍自性了。此中无分别智，离五种相以为自性。这个一般我们讲说无分别智的自性，你应该直接讲他自己是什么。哎，他这儿呢不去讲他自己是什么，他讲他不是五种，离五种相，就是说他讲有五种相啊，不是无分别智。说那他怎么不去直接讲他那个本身呢？因为他本身是无分别，他本身没有分别，就是没有分别就没有任何表示，无法表示，这是一个最直接的解释。然后后边我们其实前头我们学那个已经知道了，无分别智的时候是什么呀？是无智亦无德，实际上是没有能源也没有所缘，是平等平等，完全是这个空。哎，正道五蕴皆空，五蕴也空了，观五蕴空的智慧也没有，能所双亡，是无分别智。所以他的自性实际上是没有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说他有自性呢？因为这个正这个智很重要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现在多一个错误的东西，你把这个错误的东西去掉，这个时候不就变成没有东西了吗？但是这个非常重要，就是说我们为了现在就是为了把这个错误的东西去掉，为了变成没有错误的东西，我们现在地前的修行都是为了这一步。所以这个智呢，你还得安慰他有，哎，就是有什么呢？有没有五蕴的那个境界，哎，有没有错误的境界？所以他还是有。我们现在这个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有这个无分别智，哎，但是它本身呢就是无，它本身就是空，哎，所以呢，它本身的自性啊，没法说。现在他又要介绍的自性怎么介绍呢？就是说人们哪会有五种误解？你有人到那个种程，你像我们平常修行的人呢，好多人我开悟了啊，我那个证空性了，我见到那个什么真如了，有好多人那个这样误解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把你的那个所有的误解给你都点出来，说你这样就是误解，那样就是误解。然后呢，你都不是这五种误解的话呢，那你就是那个真的了。所以他用这种折权的方法来介绍无分别智的自性，离五种相，那就是他的自性。离哪五种相呢？一，离无作义故，就是这个我们人呐，有时候会没有作义。什么时候没有作义呢？咱们最频繁出现的就是无梦睡眠，就是你晚上睡眠睡得特别死的时候，梦也没做，哎，脑子完全休息了，前六识不起，这个时候呢，你没有作意，就是没有思维，没有想法，无分别，你没有作意，当然没有分别，这是不是无分别智啊？不是，哎，这是一种这个排除，哎，就是。它也叫无分别，你无蒙睡眠嘛，一点分别都没有，一点想法都没有，这不是无蒙睡眠的这个。这个还多了，有的人喝醉酒喝得非常醉，哎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是无分别。还有人那个就是昏过去了，昏迷， 比如说什么发生事故，或者是怎么这个撞了一下，哎，昏迷，发病，病，心脏病发作，昏迷了，也没有作意，也没有想法，哎，那也是无分别，这都属于无作意，这是一种啊。第二种，离过有寻有四谛。有什么叫有寻有四谛？以前也提过，再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说这个定啊，定的过程就是去分别，先去粗的，后去细的。后来有的人觉得我都没想法了，实际上还有想法，有那个微细想法你感觉不到，哎，然后呢，就是要用各种方法来找那个微细的想法，然后把它去掉，去去去，到你得了初禅之后啊。在初禅往二禅进步的时候，就是去这个寻根寺。寻根寺细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人要是想说话，先起一个寻，然后再起一个寺，然后才有语言的出现。就是在你还这个语言没起之前，就已经起了两种心所。这两种心所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寻就是一种就准备状态，就是我要说话，这个呢比较粗比较泛，就是我想说话。四就是什么呢？我想说什么呀？就开始比较细的、比较具体的考虑要说什么了。然后第三步，你那个话才找到，才开始说。这么两步就是很微细的心性活动。哎，叫寻寺。到初禅以后呢，开始去寻，开始去寺，先去寻，再去，先去粗的，再去细的。到二禅呢，就把寻寺都去掉。二禅如果去掉寻寺是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从二禅以上，你入了二禅以上的定，不要说没有语言，来想起语言的寻寺都没有，就这么细的心。心理活动都去掉，所以二禅以上呢是离语言的。然后说无分别是不是就是二禅？你能入二禅以上的定，没有不说话了，没有语言了，就叫无分别智呢？也不是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语言的分别了，但是它还有其他的心理活动分别。这是一种比较粗的这个就是。世间来说就是很细的了，就是离言了嘛，根本就不想说话。但是离了言之后呢，心里还有活动，这是过有寻有四谛。有寻有四谛是初禅以下，无寻无四谛是二禅以上，过有寻有四谛那就是二禅以上。哎，就是你这个人入定能达到二禅以上了。就是过有寻有四谛了，就没有寻四了，也不是这个状态。就是说，佛菩萨的无分别智，也不是你能入二禅了就叫无分别智，这是一个状态啊。第三个，离享受灭寂静故，寂静也是定的一个译名，这就是享受灭定，也叫灭尽定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。我们一般的定呢是灭前六识，比如说，外道里头有最高的一种外道叫无想外道，他就说想是一切烦恼的根源，我要断掉想，他就老熏习这个厌恶想、断掉想、远离想，老熏这种种子，结果呢，那个想生想的那个想法的那个种子就被他抑制了。结果到最后，他就入到无想定了。无想定就是什么呢？前六识不起，前六个识不起，那就是广起第七识，就是广起潜意识。那个当然，潜意识我们都感知不到那些活动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外道了。哎，享受灭寂静呢，连那个潜意识里的享受也灭掉。享受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五蕴。五蕴呢，最后一蕴食蕴来认识第一蕴的色蕴， 物质。第一个先生什么呢？直觉受，升起受之后呢，就开始想，就是这是什么，就是形成概念。这两步啊是非常微细程序性的，就是不由我们控制。你我们早晨一醒，哎，受颜色、声音、受都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很自然的，颜色一来，声音一来，我很自然我们就能判断出来，啊，这个颜色是天花板，那个声音是什么人的声音，哎，这都是程序性的。在这个灭尽定里头，这个想、这个受，就是连潜意识里头的这个受跟这个想都去掉了，第七识都不起了。这是只有那个小乘三果以上的圣人才能够入的，大乘菩萨也可以入。这是一种世间人入不了的。因为世间人为什么入不了呢？因为世间人他不认为无我，世间人都认为有我。只要认为有我，那个第七识就不会断，因为第七识的主要内容就是知道有我。你要是不是坚信无我，反复的修无我观，你那个第七识不会停止。所以呢，外道是入不了这个灭尽定，这是小乘三果以上可以入的灭尽定。哎，有的可能小乘人会误解说，这个灭尽定是不是你看没有分别了，连潜意识分别都没有了，这是不是无分别智啊？不是，哎，那还是世间，哎，还是世间。因为那个说小乘三果出世间了吗？不是，这是咱们用大乘来说，因为小乘只空人我，他不空法，他承认这个五蕴是有的。你只要承认五蕴是有的，那就是世间，哎，方便说为圣人，实际上不是圣人。这是灭尽定，也不是佛菩萨的那个无分别智。第四个，离色自性故。色自性是什么呀？色，这个色就是指的物质。物质的自性就是那个物质本身。你比如说这个桌子，哎，这个桌子的自性，这就叫色自性。离色自性就是什么呢？色自性没有分别。你的桌子，这个桌子在这儿，桌子本身没有分别，因为它不是有情啊，它没有心，当然没有分别。哎，那就叫顽石朽木都没有分别。说这个佛菩萨无分别，是不是就像顽石朽木、像桌子板凳一样没有分别啊？不是，那不叫无分别，那个它是无分别，但是它不是智慧，不是那个佛菩萨的这个无分别智。哎，所以呢，你要是误解就可以误解到这儿，说哎，石头也没分别啊，那佛菩萨跟石头一样，哎，这就错了。最后一个，离于真意一即度故，就是对于这个真如的意、真实意。真如的意是什么呀？就五蕴皆空。哎，我们说什么叫无分别智？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。对于这个真意呢，一即度，就是它真意就是那个叫能所双亡，哎，实证到的空。对这个真意呢，它有另外的嫉妒。什么嫉妒呢？那就不管你什么嫉妒，你只要嫉妒。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在这坐坐坐，他哎，身体觉得没有了，他东西也觉得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说，哎，我证到五蕴皆空了。这就叫对于真意的异嫉妒，另外的嫉妒。因为什么呀？他说我证到五蕴皆空了，这句话是一个嫉妒，是一个想，哎，是一个寂寞，就是一个心里头的在这儿琢磨。这就是于真意异嫉妒，就是真意之外的其他的嫉妒。哎，凡是你在那，只要你有嫉妒，你说我证到五蕴皆空了，我证到极地了，我成佛了什么？哎，这全是于真于意嫉妒。就是你真正证到真意的时候是什么呀？是离言的，哎，是没有嫉妒的。所以呢， 就是有很多人说我挣到这个了，我挣到那个了，哎，可能都是属于那个于真于意嫉妒。离这五种这个相，然后你都不是这五种相，然后你如果要是无分别了，那才是佛菩萨的无分别智。离此五相，应知是名无分别智。不是这五相，是这五相之外的，才是佛菩萨的无分别智。下边，于如所说无分别智成立相中，就是我们来讲成立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理论，成立它的样子，复说多诵，在这儿呢就都是用诵的来表达。这个诵的讲什么？就讲那十六相。第一诵就讲了一个自相，自相在刚才上边已经讲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总结。诸菩萨自性，他这是受自数限数，就是说诸证了无分别智的菩萨，他那个无分别智的自性，远离五种相，它不是五种错误的误解的东西，是无分别智，不异计于真，哎，不是另外的某一种嫉妒，对于真的境界的嫉妒。好，这是自性讲过了，自性它用折权告诉你有五种情况不是无分别智。下边开始讲第二个方面，叫所依。诸菩萨所依，就是诸菩萨这个无分别智的所依。可以看啊，非心而是心，是无分别智，非思一种类。什么叫所依？就是佛菩萨这个无分别智，他得那个，就是他在什么上边的无分别智，他得依据一个东西。哎，我们一般就说依据心呗啊，你心才有智慧啊，依据心。但是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呢，他用了五个字，看起来好像不好理解，其实也好理解。说菩萨的无分别智的这个所依啊，不是心，而是心。因为他是诵的，他不能说这个多的话。非是什么心呢？很明确，一开始我们就说了，不是凡夫的分别心，凡夫的分别心都没有，所以说它非是心，哎，非是凡夫的分别心，你看很确切。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圣者的限量智的心，哎，限量，不用分别，哎，一切顿现。所以呢，它的内容你一确切了，你就很好理解了。不是分别心，而是限量心；不是比量智，而是限量智。啊，很清楚了。是无分别智，非思一种类。就是说，这个无分别智呢，它不是这个思义啊，这儿的意思就是思维什么境界。就是说佛菩萨的无分别智不是不没有想法，没有分别，还是说没有分别。非思一种类，就是他这种无分别智不是我们凡夫，就是我要想一个境界，我要想分别一个什么法，不是这个。所以你看实际上也很好理解，就是无分别智里头呢没有凡夫这样的分别，但是呢有圣者的限量，哎，它是限量智，限量心，所以非心而是心。第三个是诸菩萨因缘，就是无分别智，它的什么升起无分别智？哎，它的因。两句话，有言闻熏习是无分别智，即如理作意。就是一个是闻熏习，一个是如理作意。什么叫有言？这个我们在那个社论一开始重复了好多次，叫有见一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能看见虚妄相作用的意识的语言。哎， 如果我们那个这种意识，就你比如说第七识的意识的语言，我们看不见虚妄相，因为它是潜意识，那你也修行不了。哎，得有见，有能见虚妄相作用的语言，那就是前六识的这个语言。哎，我们一看呢，色声香味触能起来，有言，闻熏习，有言我们才能闻熏习。哎，你有颜色、有声音，我们才能够熏到这个阿赖耶识里头。所以等于就是说，你得有佛跟我们说法，有佛法的这个言语佛法，哎，文字般若，我们听了，我们才能够熏习到这个种子里头。然后熏习了，听了佛法，听明白之后呢，即如理作意。你呢，还要听明白这个道理，还要用这个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世界。哎，一看五蕴，色也没有，这个声也没有，哎，什么感觉？这都是这个如梦如幻。要用这个道理来这个看待一切法。这个如理作意也是熏习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熏习了大量的这个叫清净种子、法身种子。熏的这个量够了，它就会升起什么呢？无分别智，哎，就会从梦中醒来。所以呢，菩萨的无分别智的因缘是闻熏习，哎，听闻佛法，然后如理作意。你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在闻熏习，也是在如理作意。听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自然要按这个道理来。哎，佛说的是这样一个道理。原来我面前的颜色是梦幻泡影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哎，你用这些种子熏进去，它就是那个破坏你那个梦的，它不会帮助它升起吗？这样你这个熏的多了，那个说这个这不是梦，这是真实，这是无始以来这样熏的，这个种子呢，它才升起吗？哎，这个种子就被破坏掉。你的梦就不升起了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。这是无分别智的因缘，就是闻熏习。下边所缘，诸菩萨所缘，不可言法性。就是无分别智，它所缘境是什么？它观察对象是什么？是不可说的法性。法性是什么呢？法性就是。你比如说五蕴，这就是我们面前一切法，它的本性是什么呢？它本性就是空。哎，你如果说五蕴有，你就是凡夫颠倒见，哎，就把梦当真了。你如果说五蕴色即是空，哎，它自性就是空，它本性就是空，哎，声即是空，哎，这都是我们梦里的那个妄想。这就是它的法性，它是空，这个法性不可言，因为你一言就不是那个空了，哎，你言就有色声香味触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法性不可言。说无分别智所缘境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不可言的这个空性，就是五蕴皆空的这个空性，实际上就是无所缘，是无分别智。无我性真如，哎，这个不可言法性是说没把内容说出来，光告诉你说这个法性是离言说的，说这个法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我性，我也可以就说成是自己自性本身，没有自性性的真如，哎，就是真如真实情况。是一切法没有我，哎，没有这个自性，也就是一切法空。所以呢，无分别智所缘的境是一切法空，是没有所缘境，等于是无所得，哎，能所双亡。下边一个，诸菩萨形象，就是诸菩萨无分别智，什么叫形象？就是走起来的样子，谁走起来的样子啊？无分别智。说那个菩萨的无分别智，他 一活动起来，它是什么样的呀？说这个形象啊，富于所缘中，它在什么上边走啊？它在所缘境上走。于所缘中，它一走呢，是无分别智。这个无分别智呢，彼所知无相。他所知道的那个东西，所知道的境界，没有相。有相就不是无分别智了。你比如你在那照五蕴皆空，你五蕴起来了，那就不是无分别智，那成有分别了。所以这个无分别智，它所缘的那个呢，它所知道的是什么呢？那个对象是什么呢？是没有五蕴皆空的，是没有相的。所缘境是就跟上面那个说，所缘是没有无所缘，哎，形象是没有相，这叫无分别智。下边这个是对这个形象的一个解释，因为这个说所知无相，这个有点不好理解，所以他又有两个颂的来解释这个形象。相应自性义，所分别非余。直接先解释这个啊，说这个我在这升起无分别智了，我圆那个法的。这个本性，原法的法性，自性，说怎么会没有分别呢？你比如说，他说，你比如我现在说我要修无分别智，那个舍利弗问观音，说我们想修这个般若，怎么修啊？观音说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哎，这就是修般若。说，你看这不就是般若吗？修般若怎么修啊？观音说了，说让你修色即是空，你想这个，这不是那个般若的那个，这就是般若吗？是般若。注意，相应自性义，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叫般若呀，是般若的自性义呢，是相应自性义。什么叫相应自性义？下边他要解释。自辗转相应，是谓相应义。就是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波尔啊，都是用画字是在书上看到的，我们一读就变成了是这个画，都是这个字或者画呀，辗转相应，就是辗转就是一个挨一个，一个挨一个，然后它们相应，是谓相应义。什么叫相应？首先。讲大的粗的，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字，我们要去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哎，我们想起这个字的意思来了，这个字的意思跟这个字就是一个相应义，就是它对应谁，这个字对应一个义，哎，它俩相应。哎，这都是这个从小这个父母啊、老师啊、字典啊教给我们的，说这个字就是对着那个义，它俩相应，这叫相应义，就是一个字它对应一个义，相应一个义。然后再说细一点呢，那个因为这个像世亲师啊他们里头，他是按那个梵文来讲的，梵文是拼音文字，就是它比我们汉字啊还多一步麻烦。我们汉字一看这个字。然后就去想它的意，直截了当。这个拼音文字啊，比我们汉字说老实话，它那个低级。低级在哪儿啊？你刚一看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你连那个是什么字你都认不出来。为什么呀？它是由字母组成的字。你刚一看，这出一个 A，哎，后边跟了一个 N，你这个时候还不认识这个字。你还得什么相应啊？就是 A 跟 N 放在一块儿，是一个字吗？哎，如果要是不够的话呢，你还得接着往后看，辗转相应就是这意思。它那个谁挨着谁，谁这个次序一换次序，你把 N 跟 A 调过来，这又另一个字了。字辗转相应，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在汉字里头，它表现不出这个意思来。 但是在释经四无人无形事里头就讲得很清楚，他举什么呀？实际上就是说，你一看这个书啊，第一个字母、第二个字母、第三个字母，这三个字母辗转相应，它三个相应，你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字。然后你再用这个字说它指什么意，还多一步麻烦。但是呢，这一步呢，更说明这个字的一个本质，就是什么呢？字的这个意思啊，是我们人强行硬性规定的，它本身根本没有那个意思，所以相应义都在我们脑子里。现在我们再来讲这个第一句，相应自性义，我们说这个无分别智自性，哎，相应义，我们在那想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哎，这是它的那个自性。什么叫相应自性义啊？就是我们平常现在修的这般若呀，都是看到字、听到话之后呢，在脑子里头啊想的真如，想的无分别智，依靠话、依靠字来这个相应出来的自性义，不是真正的自性义。所分别非余。就是我们现在修般若智的所分别的那个对象啊，不是别的东西，是什么呀？就是语言。相应自性义就是指的语言，什么相应啊？不管你是字还是声音啊，还是话，它都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，它们哎这几个挨在一块是什么字？这个字是什么意？都是我们人，纯粹都是在我们人脑子里的东西。如果没有一个人去看，那这个什么字母啊什么，那就跟没有任何意义，完全一样。哎，你说它跟那个你踩纸上你踩了一脚，有黑有白的地方，你说我这是那个用油墨印上去一些黑白的道道，你说它俩有什么区别啊？都没有区别，是不是啊？你能说你踩的那个脚印不是就不是字，那个是字？那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人去判断，才出现这个自相应义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现在修的那个般若的自性啊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全是话，全是只在我们脑子里自己理解的。哎，你让你现在给你一个这个梵文的那个心经，你一看呢，一个字也不认识，字母也不认识。那对于你来说，这就没有相应义。那对于你来说，那就不是心经。哎，这个原理啊，很关键，很重要。在下边这个颂的，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原理，大家要注意听。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话，到处都用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离了那个能权，什么叫能权？就是话、语言、文字。它为什么叫能权呢？权就是权说，你也可以把权就直接读成说。什么是能说？文字是能说，话是能说，声音是能说。什么是所权？什么是所说？这个。话文字跟这个声音呢，它在我们脑子里理解出来说，这个话是指的什么意思？那个意思是所权。哎，就好像喊你的名字，这儿把你的名字印到一张纸上，或者说这有人念出来，这叫声音、文字、颜色，这是能权。它的所权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着一个人。就是你，哎，就指这个，就是指着那个你这个五蕴身，那是所权那个意。所以呢，能权是话，所权是指的这个话所指的那个东西，那个事情。非离彼能权，就是不是说离了那个能权，离了能权的文字、能权的话、能权的声音。人的智慧可以在那个所权的意义上 升起，哎，就是转，就是行，就是理解道，就是说离了化，人的智慧就不知道意，就到不了意那儿，就不能在意上转。我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理解什么东西，你比如说世界，说世界是物质的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理解。你理解这个意啊，离不了话，离不了文字。如果说我离了，我也不看书，我也不心里头也不，我也不说话，我也不起声音。注意，这个声音指什么呀？就是你自己嘴不张，你在这想声音。你说，哎，世界是物质的，你在心里想，这也是声音呐。你离了这个声音，离了这个话，意出不来，这就叫非离彼能全。不是说离了语言，你的智可以想到任何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所有想到的事情，实际上都是用语言表达的。注意，这儿的语言就不光包括我们人凡夫一般承认的语言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话，还包括什么呢？就是语言的材料，就是声音，那个颜色、声音什么感觉，这都是语言。因为你想，你比如说文字，文字你离不了颜色呀，你没有颜色怎么表现文字啊？你说我说话，说话你离不了声音了，所以这个颜色、声音什么，这都是那个语言。然后我们用那个唯识讲，就讲得更彻底，就是色声香味触全是意识的语言，全是你意识的语言。他用这个语言给你描写他见到的众生心什么样子，哎，就给你描写成这个样子了。这句话很重要。再说一遍，意思是并不是说能离了语言我们的心能够知道任何事情，也就是说我们心知道的任何事情都是用语言表达的，它的内容都是语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想了好说好多法，我知道好多法，全是语言。你去找出来一个不是语言的法，找不出来。说物质，刚才说了物自性，色自性是离言的。好啊，色自性是离言的，这个你必须用话说出来。说我不说，就那个色自性，离言的那个色自性，你这还是在说。说我现在不说了，我说完了，你就去想那个离言的自性。你不说了，那个离言的色自性，我们没法想。离言的色自性是什么呀？你比如说，就说这个桌子，桌子是离言的，离言色自性是什么呀？你想是它的颜色，颜色是你意识的语言，不是桌子的自性。也就是说，那个色离言的自性，你根本就样子也想不到，声音也什么都没，你就想不到，没法转。你一转就是意识的语言，一转就是颜色，就是声音，就是感觉。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。这句话这么重要，实际上呢，现在世间哲学已经全部都承认这句话。前边上节课不是给大家介绍说，整个这个世界哲学发展到20世纪，就是近100多年来啊，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呢？发展到语言分析哲学，语言分析阶段。哎，最先进的哲学在那研究什么呀？研究语言，语言分析。说他分析语言干什么呀？他发现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其他东西，只能找到语言。说那物质，物质他找不到啊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，你连个物质的那个样子你都没见过，仅仅是在我们语言里头说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。 所以这科学家、哲学家就是发展发展，他认真起来了，研究的精细了，就发现什么呢？发现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，纯粹全是语言，只能抓住语言，除了语言没有任何东西。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他们祖师那个类似的话非常多，哎，就是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，就是人如果不说话了，没有语言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人就有个语言。说人们老是执着说不对，除了语言之外，有个客观存在的世界啊，这只是什么呢？就是注意后边这个话也很重要啊，说。如果没有那个世界，我们怎么会这么运转呢？没关系，大家都用语言在这运转啊。你大家都承认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，不管它有没有，也别管谁见过没见过，你都这么承认呢，它就能在这上边运转。就好像我举例子，就是人民币，人民币，人民币是什么呀？人民币就是说连那个当手指都很困难。是不是啊？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有什么实际价值的东西。但是为什么现在它成了人们生活的中心？仅仅是因为人们都承认说它有价值，就是人们就建立住在大家都认为它有价值，哎，就建筑这么一个基础上。如果有一天就跟那个国民党垮台的时候金圆券。大家都认为它没价值了，那就是你扔到大街上也没人捡，纯粹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有价值，那就好办。哎，虽然它不值钱，但是大家都，咱们举例子，比如说有一个东西，别人都看不起，但是我们俩认为非常重要，那对于我们俩就起作用。我把它送给你，这就是很那个很贵重的赠送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就是这么个东西，他只要大家都承认，哎，就能运转。现在这个什么物质世界也是这样，虽然谁也没见过，虽然也没有得到证实，但是大家说都认为有，那就行。我给你一块，给你几块钱，你就给我几个物质，我就认为我拿到哎，大家都承认就行，这就是一个假设，在这个假设上，大家就可以生活。就跟那个梦中一样，哎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你在里头照样可以这个喜笑哀乐什么的，搞得是这个跟真的一样。这个真理现在就是说，世间的智者都认识到，哎，就是代表性的就是现象学，有时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，这就世间的智者他都承认，就是我们人呐，实际上。能抓到的就是一个语言，除了语言没别的东西。下边一个，这就是实际上世间智者也能理解，但是呢，这个讲的不多，佛教讲的多。非权不同故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能权所权呐，实际上不是权，就是能权不是能权，所权不是所权。说。那刚才不是说了话是能权？你一说这个话，我就知道你指的什么意思。那个意是所权，这不是能权所权吗？认真起来说，能权不是能权，所权不是怎么讲啊？就是，你比如能权是文字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纸上好多字往这一放，这是能权吗？认真起来说，它不是能权。那个纸，那个颜色不是能权。我说一句话，这是能权吗？严格的说，不是能权，就是一个声音。什么是能权呀？一个人的脑子里才有能权所权。你开始妄想了，才有能权所权。你去看那个字，你听了声音，你说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才有能权所权。也就是说，真正那个能权所权，就是那个叫。文字的那个颜色，声，那个说的话的那个声音呢，实际上认真说起来，它不是能权，是你人妄想把它规定为能权的时候才是能权。 所以说能权不是能权，所权不是所权，所权更好说了。你比如说，我叫一个人的名字，你想啊，这是谁谁，你想起来了一个人，这个所权就是在你脑子里的一个妄想，哎，实际上没有，实际上不存在那个所权。说我想的那个人存在啊，那个人存在，这个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说。那个人存在是一个，哎，所以你这个习惯性思维里头啊，都是错误的。你所以这就是学佛学法，就是得你找到真理之后啊，你得这个就是困难重重，就好像那个上品最后说的那个颂子叫真梗，就好像你在原始森林里头，你在经济里头寸步难行，为什么呀？全是那个说这儿也有那儿也有，哎，你得那个这么打通那么打通，那个任务大得很，就这意思，非权。能权不是能权，哎，所权也不是所权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人的妄想，不同故，就是能权跟所权呀，是两回事儿，不相应。我在纸上油墨印了一些黑道道，它跟什么事物有关系啊？跟什么事物都没关系。他跟那个所权完全两回事，跟所权，他那一点所权都没有。你非得来一个善于妄想的人，看来这个在他脑子里啊，这是能权，哎，那是所权，出来了，只是那个人的妄想里头有能权所权，也就是说真正的能权跟那个所权啊没有不同，他俩没有一点相应的地方。上边不是说自性相应意吗？相应只是在我们脑子里才相应。那真正的那个能权，就是那个颜色、说的话、那个声音，跟意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同。他俩不是没有相同的地方，没有联系的地方，没有相应的地方，所以说非权。哎，能权实际上不是能权，所权不是所权。一切不可言，这也是佛经里头经常提到的一个很有名的原理，就是一切法离言说，一切法这个无言说，一切法不可言。先那个最简单的举，就比如说这个桌子，刚才说那个色自性，物质自性，当然是没有了，这，没有是不可言。我们现在就依这个世间人说。这个世间人就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，那色自性是离言的。你看，他也承认色自性是离言的，色自性没有言说，这是凡夫的。你再这个就是细致一点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能权，一张纸印几个字，哎，能权，能权不可言。这个就是一张纸印几个字。上边没有能权，也没有所权，跟言说没有关系，也是离言的，所以一切法都是离言的。说那言是什么呀？言就不是法，言是我们心里的妄想，言是我们心里的妄想，你不想就没有言。现在世界的法分两大类，一类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法，一类是我们心里的妄想，心里的妄想不是法。心里的妄想，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，那跟实际存在的法没有关系。哎，一切实际存在的法都是什么呀？离言的，跟言说没有关系。一切实际存在的法，就是说你说不说它，你给它起不起名，有没有人认识它，跟那些都没关系，跟语言没关系。所以说一切不可言这个意思，不管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。我们现在说的是真实的法，哎，一切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法，唯识就是说众生心都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众生心就是离言的，哎，你说不说它，你认识不认识它， 都是三界唯有心，哎，它就在那运转。包括世间人认为存在的那些，就是物质，也是离言的，他也承认，物质本身没有言说嘛，哎，所以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离言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你言说的东西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都是你的妄想。把这些基本原理这个熟悉了之后呢，你就对这个理解这个世界很有帮助。哎，从我们说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哎，条条道路通真理。你从任何一个原理、任何一个角度，只要你想的正确，你都能得到世界上五蕴皆空，哎，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。只有那个实证到三界唯有心的佛证的那个，才是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。这两个颂字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无分别智的形象，就是说无分别智形象这个它无相，哎，无相就是没有语言，那才是真实的智。说明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语言的智，那都是假智。比量智都是假智，有语言说的那都不叫法，都叫妄想。真正的智是离言的，哎，是不用假智，用真智，直接看。只不过是这个无分别智有点不好理解是什么呢？他见到的真实是说你错误的东西没有。哎，它是这样一个值，无分别值，就是错误的东西消失了，哎，你不犯错误了，就好像说你本来是一个病人，结果忙的又吃药又打针，有一天你病好了，病好了之后说你可能认为说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成就，我是一个成果，说你有什么成果啊？在你身上没成果，这就是什么事儿没有，哎，这就是你的成果，有点这个意思，无所缘。你在这我身上，鼻子是鼻子，眼是眼儿，找病找不着了，哎，空了，这是无分别智。好，接着来，诸菩萨忍持是无分别智。什么叫忍持呢？就是堪忍持拿着，就是无分别智是什么东西拿着它，嗯，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保持着它，忍什么东西承受它，说这个无分别智这个忍持啊，谁忍持啊？后所得诸行为进去增长，就是这个无分别智，它保持在哪儿啊？保持在后得智上，后所得，就是这个无分别智之后所得的那个智，诸行，诸行是指的心行，哎，没有五蕴了，只有心了，心行。就是你后得智，佛菩萨证了无分别智之后，五蕴皆空之后，他那个心还在运行，后得智诸心的运行，为进去增长，就是在向前进，向前去就是也是往前走嘛，然后这个增长，就是这个后得智的增长里头，持着这个无分别智，说后得智。增长，你比如说后得智，我们说地上菩萨还是修六度，修六度都是有这个有变化有相的呀，它怎么是无分别智的增长呢？无分别智的内容是什么？是五蕴皆空。到地上之后，他修六度修什么呀？修布施，修布施他是在什么基础上啊？还是在五蕴皆空的基础上来修的。 哎，没有能使者，没有被使者，没有，哎，还是在离相。他去入众生梦，但是呢，他还有很多执照五蕴皆有的种子，他要消除这些五蕴皆有的种子，用什么消除？还是用这个五蕴皆空的无分别智，来一步一步的从一地修到二地，一直修到十地，一直修到佛地，所有五蕴皆有的种子全部被转成五蕴皆空了，他成佛了。所以这个无分别智的增长是在哪儿增长啊？是在厚德智里头增长的，因为你厚德智的内容是什么呀？还是修五蕴皆空，还是对治五蕴皆有。所以这个无分别智的认识，就是他谁保持这个无分别智，是全部厚德智保持这个无分别智。哎，你就记住无分别智内容就是五蕴皆空。一直到成佛，最后把种子里的五蕴都空掉了，这就成佛了。所以它还是无分别智。诸菩萨住伴，就是这个无分别智，它也有住伴，就是帮助他的伙伴。谁帮助他呀？说为二种道，是无分别智，五道彼岸行。哪二种道啊？就是五道彼岸，就是前五度。前五度是无分别智，无分别智就是那个慧度嘛，就是第六度，般若，哎，般若智。谁是他的帮助他的伙伴啊？前五度是帮助他的伙伴。前五度那不是五个伙伴吗？他在这说为二种道，给概括一下，哪二种道呢？就是前五度它分成两大类，前四度叫做什么呀？资粮道，前四度叫资粮道，就是前四度呢是帮助升起无分别智的伙伴，它本身还不是无分别智，它是升起无分别智，你先要集资粮，集什么资粮呢？布施，布施使你什么呀？使你不贫穷，使你有这个修行的资本。持戒使你不堕三恶道，哎，使你能够得到这个人身闻道说法；忍辱使你能够心定下来。你人家一骂你跳起来，你没法修行。精进使你能够精进的修行佛法，能够获得这个智慧。前四度叫资粮道，哎，就是来为得到智慧准备资粮。没有这些资粮，你没有修行的条件。然后第五度叫禅定度呢，是叫是依止道，就是你升起智慧的时候呢，你要在定中才能升起，要依靠定来升起智慧。所以呢，前五度都是他帮助升起智慧的伙伴，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？前四度叫戒。哎，你守好这个戒了，能帮助升起定。哎，然后第五个定升起了，你能帮助我升起慧，也可以这样来分。这是住伴。下边，诸菩萨亦熟于佛二会中，是无分别智，由家行证得。就是菩萨还有亦熟于佛二会中。说在佛的两个法会里头有菩萨的一说。第一个法会是什么呢？是化身法会，就是像这个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，这是一个化身，给凡夫说法的法会，在灵鹫山给说般若经。哎，你能去参加，这就是参加了佛的化身法会，这叫一说。一熟是一时二熟，就是我们所有熏习的种子，它都是一时二熟，就是不是熏了以后，你造了因，啪，果报立刻就跟着起来了，不是。哎，它要在因里头因缘和合，因缘成熟，哎，种因先报，它有一个这个运行的次序，这样的一时二熟。 所以叫一熟。哎，我们得到这个人参，这就是一熟果。菩萨呢，两种一熟，一个呢就是凡夫的时候，如果他修行的好，他能参加佛的化身法会，这是菩萨的一熟。等着你听佛法听得好，证到空性了，登地了，成初地菩萨了，还能参加佛的什么呢？报身法会，就是真实报身。不是这个五蕴的这个叫梦中身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见到真实了，见到所有众生心了，见到所有众生心了，说参加佛的报身法会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很难想象这个真实状况，因为我们一想就想到这个化身法会这个样子了。哎，但是呢，它不是我们的化身法会，因为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了，没有五蕴了，它不是五蕴组成的。它是真实的心的境界组成的，哎，所以呢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到地上以后，你就能参加佛的报身法会。那个呢，那个艺术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艺术的意思了。哎，他那个艺术就是什么呢？你菩萨的心，你每一刹那都在熏习学，所有的经不是能现前吗？学经义。熏习这个清净种子，你熏习了清净种子，这个清净种子也一识而熟。哎，一熟了之后呢，你升二谛了。哎，二谛接着熏升三谛，一直升佛谛，到最后佛成佛，也可以说是新的一个一熟。哎，一识而熟，所以这个一熟，它在这儿方便借用，有这个意思。这样呢，菩萨两种艺术就是，这两种艺术呢，都是由家行证得。就是你在进入家行位的时候，你开始说文思修佛法都听懂了，现在我定中开始修这个证五蕴皆空。在家行位呢，证得什么呢？你可以参加这个佛的两种法会。一个是你是凡夫状态家行位的时候，你可以参加佛的化身法会，然后到这个证了初地之后，可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，那个都是圣者参加的。诸菩萨等流于后后生中，是无分别智，自体转增圣。就是这个菩萨无分别智，什么叫等流呢？就是平等流变，就是你从证了初地之后呢，它的无分别智呢，就是心了，就是熏习新种子，换旧种子熏，这样它是等流，就是以前边为基础往后流变，于后后生中，在这个菩萨一地、二地、三地后后生中，这个无分别智呢，自体转增胜。它的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自身呢，它就越来运转的越这个殊胜了，这都好理解啊。诸菩萨出离得成伴相应，得后边可以画一个顿号，是无分别智应之于实地，就是说菩萨出离它分两大步，一个是得相应。一个是承伴相应，德相应是什么呢？就是证初地，就是得到无分别智相应了。哎，就是你跟无分别智相应了，你得到无分别智了，就是得出离了啊，得出离了，得出离什么呢？得出离梦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从梦里出，得出离梦。然后后边承伴出离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出离梦之后呢，他这个出离还没完全出离，还受这个种子的拖累，这个时候呢开始转种子，就是承伴，就是完成这个任务，承伴承伴，一直到最后成佛，就是完全出离二障，哎，烦恼障，到你从梦中醒来是烦恼的现行没有了。但是烦恼的种子习气有，哎， 然后这个那个锁直账，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现在锁直账多严重啊，眼睛一看只能看这么远，耳朵一听只能听那么近，哎，锁直账，哎，色声香味触把我们障住了。你要是梦一醒，你所有众生心都在面前，那这个障碍就轻多了。但是由于你那个染污种子拖累你，你那看的那个还不远，哎，你看百世界，所以整个实地呢，应之于实地啊，就是在承办这个相应，就是什么呢？出离这两障，哎，出离这个去了烦恼障，你没有烦恼；去了所知障，你知道世界一切法。实际上就知道所有众生心，诸菩萨究竟就是诸菩萨这个无分别之道，最后是什么呢？得清净三身，就是这个无分别智最后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呢？得清净三身。你刚正出地就得三身了。我们现在我们说方便说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报身。是吧？业报身，这个梦里的假的提不上啊。有一个报身，没有变化身，没有法身。有法身是指的潜在的，你没证到。到初地菩萨从梦中一醒呢，证到法身了。法身是什么呀？就是五蕴皆空，就是法身，空性就是法身，真如就是法身。你一看五蕴空了，当然就证到法身。只不过证的这个不圆满就是了，证到法身，然后你有圆满报身，哎，你初地菩萨，你修了那一大阿僧祇劫，你有那个32相那个圆满报身，然后呢，还有你可以百世界度众生化身，所以到初地就证到三身了，但是这三身呢，不这个就是不是最清净的。到你最后成佛的时候，就是完全清净三身，那就是完全圆满了，是无分别智，得最上自在。这个自在一共有10种自在，在那个最后一品，第三段就有这个内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讲了。就是你就知道，到你得清净三身，那就是无不自在了，哎，没有障碍。任何障碍都没有了吗？下边，上边到究竟啊，就16相，就是无分别智的16相就介绍完了。下边呢，是用比喻来介绍这个无分别智，如虚空无染是无分别智，种种极重恶尤为信圣解。无分别智分3种，正出地之前，你进入加行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加行无分别智，就是用比量、用语言思维来修无分别智，就是四巡四观。四巡四观，你是为了证无分别智修的四巡四观，这个呢，它是升起无分别智的因，所以也就把这个加行。这个智呢，叫做无分别智，这叫加行无分别智。然后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这叫根本无分别智。哎，你这就智现前了，五蕴真的空了，哎，一切能所双亡了，你的根本无分别智，这是一个根儿。然后这个根呢，开始生长，就叫厚德无分别智，就是。我们说了，根本无分别智是现行没有了，五蕴皆空了，但是种子还有，后边开始断这个种子里的染污，那就叫厚德无分别智。这个厚德无分别智呢，是由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引起的，根本无分别智是它的根，你没有这个照见五蕴皆空，你不可能有厚德智生起来。所以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非常重要，它是根本。 有了这个根本，你后边才有获得这个修行。三种无分别智，下边呢很长的都是来用比喻说明这三种无分别智的区别。第一个先介绍家性无分别智，说这家性无分别智啊，它就如虚空无染，就是五蕴皆空，无分别智内容就是五蕴皆空啊。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啊，它就像虚空一样，就好像我们的空间一样，它不被污染。说，你看现在这个雾霾这么大，这不把虚空污染了吗？注意，没污染虚空，虚空本身是那个空间，它既不是什么灰尘，也不是颜色，也不是声音，不是你这些染污的东西，它就是那个空间，三维空间，所以它本身污染。如果它本身能被染，你这个真理就没有了。它如果它是一个能被染的东西，它是个脏东西，你怎么证它呀？哎，就好像我们说衣服，衣服脏了没有啊？衣服没脏，是那个脏东西附在衣服上了，叫客尘烦恼，它趴在那个衣服上，所以你才能把衣服洗干净，才能洗掉。如果这个脏就成了衣服了，进去了，衣服变脏了，你怎么洗啊？你就没法洗了，就，也就是说它本性不脏，就好像煤，煤本性是黑，你就洗不白。衣服它本性不脏，是脏东西附在它上边，客尘烦恼你才能去掉。就跟我们前边说名士互为客，那就好办了。他你要是本性就脏了就不行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无分别智啊，如虚空无染，它本身是干净的，它不受什么污染呢？不受种种极重恶。这是说家行无分别智，就是我们到那个修四巡四观的，就是修家行智的时候啊，种种极重恶已经不能污染它了。就是说如果你还有犯戒，什么杀人放火，什么这种种极重恶，你修不了这个家行无分别智。它污染已经不受这个叫极重恶的污染了，所以你就可以修家行无分别智了。为什么你不受那个极重恶污染呢？因为由唯信圣解，就是你对佛法的理解已经达到很坚定、很殊胜的地步了。就是你对佛法的义理听明白了，而且你呢没有疑问，解决得很好。你那个人就在佛法当中，你当然不会再去犯极重恶。所以这是这个用这种比喻来形容家行无分别智。下边是根本无分别智，还是于虚空污染，因为它本身真理嘛，不变，是无分别智。解脱一切障，一切障就是二障，一个是烦恼障，一个是所知障。德成伴相应，解脱一切障，你那个一照见五蕴皆空，一灯出地，烦恼障也没有了，所知障也没有了，是什么？那个现行没有了，两障的解脱一切障的现行没有了，你得到了没有一切障的这个境界，然后就开始承办，就是后边就是继续发展这个无分别智了。第三个颂字是后得无分别智，如虚空无染，就是这个真理还是不变，在一直到成佛这个真理都是不变的，五蕴皆空，是无分别智。常行于世间，非是法所染，就是到你地上菩萨行后得智的时候啊，常行于世间，这个世间跟那个我们凡夫行就不一样了。凡夫是自己就在梦里头行，那个佛菩萨是用神通入我们凡夫的梦去行， 度众生，常行于世间，非是法所染，那当然他不会染了，他是那个他的变化身，所以他不受这个世间的污染，这是佛菩萨的厚德智。下边呢，又举还是举例子来说明这个三种智。第一个，他找一个哑巴的例子来说，他说如哑求受益。就是有一个哑巴呀，他想看到一个东西，意就是镜嘛。哎，你比如说，一个哑巴他没见过，比如说芒果吧，现在到处都是芒果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大家都没见过芒果，哎，很新鲜。哎，有一个哑巴，他说，哎呀，我想见见芒果什么样，求受益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家行分别智。就是那个芒果就相当于真如，我们凡夫没见过真如，说我想证真如，我想见真如，哎，也不知道真如什么样，反正我想。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哑巴呢？因为他关于这个真如也没见过，他也关于真如他一个字儿说不出来，他想都没法想。所以对于真如来说，他我们凡夫是哑巴，哎。他举，咱们先说这个例子啊，有一个哑巴，他想见芒果，哎，求受益，这就好像那个凡夫状态。但是呢，他想见，如哑正受益，就是什么呢？哑巴看到芒果了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根本无分别智升起了，见到真如了。注意，这个见的时候啊，是限量智。没有语言，所以在见的时候没有语言是离言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如非哑受益，到他见了这个芒果之后呢，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什么人了？就不是哑巴了。他一见啊，原来芒果是这个样子呀，什么哎，他限量制也有，他就是那个他也能说了。哎，他也能说了，这就是厚德智。注意，这个时候说他能说了，是这个例子里头说这个人不哑巴了，能说了哈。实际上在那个地上菩萨呢，没有这个说，他是什么的？他是用那个化身到我们的梦里头去说。哎，对于他来说还是离言境界，但是呢，他能弘法了，他能告诉别人真如是怎么回事了。用这个哑巴想见一个东西来比喻这个三智，三智譬如是，就像比喻来说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我们现在是没见过真如，也没法说，哎，没法想，但是我们想求真如，这是我们家行无分别智的时候。当你一证啊，五蕴真的没有了，真的空了，就好像见了这个芒果，哎，见了真如了。见的时候是空，不像那个哑巴见东西，他是见到了。我们见这个真如呢，真如是说五蕴皆空，所以我们一见，哎，五蕴真的找不着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是根本智是离言的。到后得智，又有言说了，就是可以对众生说法了。这是三智的一个譬喻。又一个譬喻，如鱼求受益，鱼这个就是指的某一个东西鱼，就好像那个刚才这还有芒果说，有的人没见过芒果，哎，他对于这个芒果就是一个愚者，就是他也没见，现来没有，比人不知就不知道芒果怎么想象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如鱼求受益，他想见芒果，如鱼正受益。就是那个正道真如，哎，见到芒果了。这个时候是离言的，哎，因为他是现量，一看哦，现量没有言说。如非鱼受益，现在这个见到芒果之后，这个人呢，对于这个芒果这个知识来说，他就不是愚者了。哎，他见到了，他就是非鱼。非鱼他接受的这个意，那就是。 芒果的颜色、芒果的味道、芒果的什么，它都可以这个明白了。这就是三智譬如是。下边又是一个比喻三智的，他说如五求受益，五是前五十，就是前五十啊，他想见一个境界。如果前五十还可以用芒果，咱们应该贯穿下来，就是前五十想见芒果，哎，眼睛想看它什么颜色，这个耳朵想听它什么声音，然后那个鼻子想闻它什么味道，如五求受益。如五这个就是凡夫状态，没有见过。如五正受益，哎，眼睛看到了，耳朵听到了，鼻子闻到了，舌头尝到了。如五正受益，现上见到芒果了，这是离言状态。如莫那受益，莫那是意识的意音。到后得智的时候呢，就是意识所领受的那个意，那就是什么呢？色声香味触法全知道，哎，一切信息、一切知识都知道了。而且可以对别人说了，这是三智，就是跟上边的意思一样，也比较好理解啊。它就是告诉你这三种无分别智啊，什么状态？哎，一开始没见过，哎，猛一见的时候是现量，是离言的，然后见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在形象上转了，就是有为法了。所以根本无分别智实际上是证的无为法。到那个后得之证的才是有为法，然后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用意识，用这个莫那，哎，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意，它是这样意思，就是莫那本来在梵文里头就是指意识，但是它包括第六识、第七识，它不分的，哎，就是一个整个的意识。说一个整个意识到中文为什么把？认识前六种法的这个意识，翻成意识，哎，然后还有一个保留一个莫那，是说光知道我的那个意识，就是那个叫潜意识那一部分，哎，用这个把它俩区别开。在梵文里头呢，这两个意思也是区别开的，但是这它都叫意识，就是意识有两部分，一个显意识部分，一个潜意识部分。显意识部分就是显意识部分的意识的内容，是我们凡夫能够感知到的。那个潜意识部分呢，是我们凡夫感知不到的。比如说，老有一个意识知道有我，这个我们感知不到。就是你比如说，你无梦睡眠睡着了，前六识都休息了，第七识没停，在那知道有我，它一直在那现行。哎，只是我们感知不到，就是叫潜意识、下意识，就好像我们平常有一些下意识动作，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跟别人说话，你那个后边有东西碰了你一下，你就手哗啦把那个东西打开了，你说完话之后这件事你整个在你意识里头没感觉，没意识到，那就叫下意识动作。那是谁做的呀？就是那个第七识干的，他在那保护你，他不是知道有我吗？有人想碰你，一边去，哎，还有那个就是晚上睡觉，当然了，你严格的说啊，无梦睡眠什么，他有那个你睡了之后，他那个姿势会变，比如说这边冷了，你就蜷起来了什么，哎。你醒了之后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些，这些都是那个潜意识干的，都是那个叫第七识干的。这个意识本来是这两个潜意识、潜意识就是是一体，是包含的。哎，到汉文这个一分成两个呀，它那个就变成两个了，就是意思就不全了。所以玄奘法师在这儿用这个莫那，不用意识，就是告诉你说。这个意识是包括潜意识，包括潜意识，是一个全部的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梵文原意的那个莫那，哎，不是这个 我们现在说的意识，我们现在说的意识都是指的那个叫前六识的那个意识。但是我们学唯识学的时间长了，知道这个道理了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误解，不会受这个影响了。再来一个，如未结舆论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对佛法的某一个论，比如说摄大乘论，他不了解是怎么回事。这儿呢，你加两个顿号，求论顿号，受法顿号，义，哎，他就我要找这个论，哎，受法我找到了，我来学习，最后把摄大乘论的那个义掌握了，三个阶段，次第辟三智，就是这三个阶段呢，可以比喻三种无分别智。应知加行等，就是哪三种呢？就是加行无分别智、根本无分别智、后得无分别智，哎，等就是这三种。然后我们来体会一下，说一个人听说说佛呀说过一个总结大乘的纲啊，摄大乘，把大乘的这个纲要给那个概括到一个经里头了。啊，阿毗达摩大乘经，哎呀，他不知道未结于论，他不知道这个在哪儿，他就要找这个论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凡夫状态叫加行智。哎，没见过这个论，但是我要找，我要求这个论。有一个人拿来了，限量一看，哦，摄大乘论，受法，限量是看到了。或者你那个古代没有书的时候，你听到一个人给你背诵了，哎，你在这听，受法，这都是限量。限量这个时候呢，是限量制，是离言的，你这儿自己没有言说，哎，受法。等着你看到这个、听到这个之后呢，你开始学习理解，到最后呢，把它的法义也得到了，哎，完全理解了。这个譬于后得智。受法的时候，你一看摄大乘论，哎，限量智，限量得到这个论的时候，是或者在听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离言状态是根本无分别智，哎，就是没有言说。到那个得到义呢，全是言说了。当然那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言说，是对于佛菩萨来后得智来说是一个神通变化，哎，它本身是离言的。你看，这就是用学佛法也可以譬于三智，哎，对佛法，哎，又没见过那个法，又不理解，这个时候就是凡夫状态，就是完全是比量的在那求，受法，哎，见到法了，限量见到了，证了真如了。然后可以讲法了，后边那就休息了之后再吧。